今天是 Anne 姊妹来带我们读经，《马太福音》第九章14到26节。那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：“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动呢？”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。因为他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：“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嗤笑他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。闺女便起来了，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是学生牧师 Con 为我们讲道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。今天，请帮我们理解你的话语，在痛苦和苦难中帮助我们认识你、信靠你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上帝愿意阻止邪恶，但无能为力吗？那么，那就不是全能的。如果上帝愿意阻止邪恶，但无能为力，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。他有能力，但不愿意吗？那么他就不是全善的。”他既有能力又愿意吗？那么邪恶从何而来呢？他既无能力又不愿意吗？那么为什么称他为上帝呢？所以他这里想说的是，苦难对于我们全能和全善的上帝来说是一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既然上帝是全能和全善的，那么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经历苦难呢？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引用哲学家的话，我们都可以知道苦难和痛苦是一个问题，它是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，它是因人而异的，每个人的痛苦都不一样。今天在关于耶稣生平的传记之一《马太福音》的第九章，我们将看到耶稣如何应对痛苦和苦难。他能给那些悲伤的人带来痊愈吗？他对于苦难和痛苦能够做什么呢？也许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，或者你仍在试图弄清楚对耶稣的信仰是什么样子。也许你见过或者经历过苦难，那种让你抬头对着天空大喊“为什么”，一个善良的上帝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或许你会为自己，也许会称自己为基督徒。你可能相信上帝是全能和全善的， 但它如何与我们的痛苦相联系呢？它是通过怜悯、同情，还是共情呢？它会如何回应？是冷漠的利他主义，还是真正的同情呢？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们仅仅是依靠假设或想象吗？所以，我们今天早上对这段经文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：圣经中的上帝，他是如何回应我们的苦难和痛苦？我们将通过两个故事当中的三个共同点来解答这个问题。这两个故事有三个共同点，我一会儿会一一的分析。提前说一下，我们会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分析第一个共同点上，给大家提供一点背景的资料。在这两个故事发生之前，耶稣一直在教导，人们也一直来找他。我们之前读到了。关于进食的奇怪的教导的片段，我们稍后会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两个故事有第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悲痛、悲伤。一位会堂的领袖和一位妇人，他们都在因为失去了某样东西而深深的悲痛着。请和我从第18节开始读起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位管会堂的来拜他。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去跟了去。在其他福音书中，我们了解到这位领袖的名字叫雅鲁，他垂死的女儿大约12岁。这个人跪在耶稣面前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他是当地的一个会堂的领袖，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小事。他向耶稣跪下了，他恳求耶稣为他的女儿做些什么。他很可能听说过耶稣是一个行神迹的人，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他绝望了。希腊文中“刚才死了”翻译的字面意思是说已经到了尽头，他的女儿生命垂危。生命到了尽头，除非发生奇迹，他基本上会死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这个人离开家去找耶稣的时候，他在旅途中很大可能，有很大的可能性，他的女儿已经去世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当时内心的煎熬，他会感到非常的不安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，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能陪伴他最后的时刻。那该怎么办？但是他找到了耶稣，他说了：“是的，还有一线希望。如果耶稣能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会活过来。”耶稣前往那里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妇女，我们很快会讲她的故事。但现在先请和我一起跳到第23节。耶稣进了首领的家，看见吹笛的人，就有许多人乱嚷。就说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他。我希望你能够想象一下，会堂的领袖和耶稣被耽搁了行程。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，当他们继续前行的时候，会堂领袖的一个仆人其实已经在半路上告诉他，他的女儿已经死了。也许他们感到难以置信。不，我离成功如此之近，这不可能发生啊！当他们终于接近会堂领袖的房子，甚至还没有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们就先听到了一群人在喧闹和吹笛子的声音。人群在喧闹是因为他们在哀嚎，有专业的音乐家吹笛子，因为是在当时的他们的文化中，当一户人家有女儿去世的时候，这是常见的做法。那一刻，他的心情一定很沉重，他最后的脆弱的希望都被粉碎了。泪水一定充满了他的眼眶，他最担心的恐惧终于得到了确认。这就像一个水杯倾斜，并最终摔到地板上破碎了。我的小女儿死了，她走了。作家兼牧师 Tim Keller 对死亡有以下的描述：死亡是巨大的干扰。无论是将亲人从我们身边夺走，或者将我们与他们分离，死亡是巨大的分裂， 它撕裂我们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部分，分离一个完整的人。这个人从未注定成为无形的存在，即使只是一刹那间。死亡是巨大的侮辱，死亡是我们巨大的敌人。你能想象这位会堂领袖当时可能的感受吗？他甚至不需要看到女儿毫无生命特征的身体，他最后的希望就已经破碎了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悲伤，你们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和我的太太 Mina 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这个会堂领袖可能经历的感受。就在今年早些时候，我的太太在怀孕第十周的时候发生意外早期流产。十周的时间足够长，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孩子似乎曾经是真实存在过的。曾经有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希望有可能是什么测量或者诊断上的错误，我们仍有一丝的希望。但最后很可惜，现实中的破碎占了上风。通常没有解释，没有原因，痛苦、苦难和死亡让我们直面生活的冰冷现实。生命终将结束，我们很少能够选择是何时，而且我们通常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在死亡到来之前，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会堂的领袖并不是当天感受到悲痛的唯一一个人。我们一起读第20节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她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这里提供的信息不多，但如果将他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综合在一起，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几点：他已而这病情让他成为社会的弃儿，因为不洁，没有丈夫或孩子照顾他，没有社会福利保障，他被排斥于社交生活之外。除了在街边乞讨或者更糟的情况，他没有未来。你能想象他经历了什么吗？因为一些他无法控制的事情，比如这个生病，他在逐渐失去未来。我知道你们中有一些人可以了解他的感受，你们中有些人可能面对着来自身体的疾病或者衰老的痛苦，也许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斗。你们中有一些人已经经历了或继续面临着怀孕期间的不适。痛苦和苦难不总是由他人造成的，自然界即使来到我们的基因 DNA 这个层面也是破碎的，所以这两个人都在深深的哀悼痛苦、苦难和他们所失去的。这样的哀悼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过，那么以后都将必须要面对的。无论你是受人尊敬的公众领袖，还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，痛苦和苦难都终将会降临到我们身上。点是，有缺陷的信仰。这两个人都凭借着信仰来到耶稣面前，而耶稣也根据他们的信仰来医治他们。但他们的信仰并不完全是纯粹的。我向你们展示一下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第20节。当下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她从身后挨近耶稣，摸了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她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你们注意到最后那一句话了吗？你注意他信仰背后的迷信吗？我只要摸他的衣裳，我就会痊愈。那位会堂的长官的信仰其实也有缺陷。他来找到耶稣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我想知道，你是否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？面对痛苦和苦难， 我们不都是带着缺陷的信仰来到神的面前的吗？我们中有些人带着怀疑、愤怒、轻蔑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，感叹道：如果有这么多的痛苦和苦难，就不可能是有上帝啦。上帝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现在？这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有上帝，那他就是个怪物。我们中有些人，要么作为最后的求助的之路，要么是带着各种迷思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，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的哀悼和有缺陷的信仰呢？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这将帮助我们了解，当我们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上帝会如何回应我们。这两个故事中的第三个共同点是耶稣的同情和怜悯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吗？上帝如何回应我们的痛苦和苦难？他是否可怜我们？你知道，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感到难过，那这就是可怜。他是否只是对我们的痛苦和苦难表示同情，还是他真正能够共情呢？社工和畅销书作家 Brené Brown 有这样一个类比来理解共情。当一个人他陷入了深坑，他从深坑的底部喊：“我被困住了，这里很黑，我受不了了。”而你看着他说：“哎。”然后你就下来陪他。我知道这里是什么感觉，朋友，你并不是孤单的。那这就是共情。共情是一种主动去变得脆弱的一种选择，因为为了与他们建立联系，你必须与自己的内心的某个东西建立联系，而这个东西是能够了解那种痛苦的感觉。而同情听起来就会像你的朋友在底下喊啊，在黑洞里面喊，然后你说在上面说哦，那里很糟糕哈，哦，知道了，你想要一个三明治吗？将共情与其他反应区分开来的有两个特别的点，就是第一，你是关心和在乎；第二，你是亲自去了解一个人所经历的挣扎。那么耶稣呢？耶稣在乎吗？看看他如何回应那个妇人。在第22节，他说：“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‘女儿，放心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’从那时候起，那妇人就好了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我的理解是，他不仅仅是看到一个被问题所困扰的女生，而是看到她的痛苦和苦难，并亲切地称她为女儿。是的，他在乎。那么，对于那个死去的女孩呢？第25节，在把群众赶到外面之后，他就进去，拉着女孩的手，她就起来了。耶稣本来是可以通过说话就治病的。但我们看到他是特意拉着女孩的手，通过肢体的接触来展示他的共情。他拉着这个死去的女孩的手，抛开了当时任何有关于触摸死人的社会的耻辱。是的，他在乎。也许你相信上帝是全能而全善的，但那与知道他在行动背后真正关心是不同的。他在乎，耶稣并不是在冷漠和疏远的利他主义中做一切，他不仅仅是因为治愈他们是正确的事情才这么做，他治愈他们是因为他关心，他在乎，这就是同情，共情。他在乎，他关心。那么他是否亲自了解我们的挣扎呢？如果你读到这些故事，只是看到耶稣是在做一些治愈的、可以治愈的神迹，那么你将错过了至少一半的意义。因为你会问：那么我呢？我现在的问题呢？耶稣怎么帮我解答？这就是我想带我们回到之前跳过的那个故事的原因。如果你将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书，比如说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进行比较，你就会发现在马太福音中，第14到17节，马太的教导，那他其的时代的处理方式独具特色。只有在马太福音中，你才会发现他将这个小插曲放在这些治愈故事之前。对于马太来说，这 个教导其实传达了后面故事的一些信息。所以，我们读一下刚才跳过的14节和15节。那时，耶稣的门徒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耶稣回答：“新郎和陪伴他的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他们就要进食。”在一世纪的犹太文化中，进食是人们在哀痛的时候所做的事。耶稣说，他的门徒不需要进食，因为他们正在庆祝，而不是哀悼。但是他说他们很快就会哀悼。然后他给出了两个类比，他们都表达了其实相同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只看第一个。第16节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如果你的衬衫有个破洞，你不会用一块新的布去遮盖它，因为新布在洗涤的时候会收缩，这意味着它会撕裂，并造成更大的洞。所以这里的要点是说，新的与旧的并不兼容。耶稣说，他要做一些新的事情，一些与他们旧有思维方式不相容的事情。关于哀悼的心事，关于苦难和痛苦的心事。对于马太来说，当他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耶稣不仅仅处理他们眼前的身体的问题，他还指向更伟大的事情。他指向了当他处理他们的永恒问题，也就是罪的时候，可见的未来。他要对罪做一些新的事情，这是所有人类共有的缺陷。罪是一切痛苦和苦难的根源，它导致人类的邪恶和自然的破碎。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对此做了一些新的事情，他用自己的痛苦、苦难和死亡，为人们的罪付出了代价。这两个故事只是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一小部分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不仅他知道流血、害怕和承受身体痛苦是什么感觉，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上帝知道失去孩子的感受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知道成为一个被排斥者是什么感觉。在十字架上，上帝承诺有一天，我们将没有痛苦、苦难或死亡。上帝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挣扎呢？当然他了解。John Dixon， 他是一位澳大利亚的作家，在他的书如果我是上帝，我会结束一切痛苦中，他是这么写道：圣经坚持说，上帝有意进入我们的痛苦和苦难之中，让自己的手甚至变得肮脏和流血。这是上帝最脆弱，同时也是最荣耀的时刻。这位上帝甘心受苦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全知的，而且是因为他亲自经历过痛苦。上帝以真正的共情和真正的怜悯来回应我们的痛苦和苦难。他曾经在那里，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他并不疏离、冷漠或超然，他关心并亲自了解你的挣扎。那么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今天的痛苦和苦难的回应呢？我将以此问题的回答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答案就是，我们哀悼，但不失希望。其他的世界观或宗教可能都没有提到这一点。圣经对苦难的现实是非常的坦然和明了，他没有超然的态度，没有认为世间的事物并不重要，或者说他没有认为苦难只是一种幻觉。所以我们并不否认苦难的存在，不会好像随便说一句啊、哦，人人都这样啦，这是生活，或者说你只需要先相信上帝就足以处理这些苦难和痛苦。耶稣自己说，新郎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众人岂能哀痛呢？然而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他们就要进食。也就是说，当耶稣离开的时候，会有哀悼，必有痛苦和苦难。生命有时会令人恐惧，至少死亡是如此的常见。它是100%的感染率，叠加上100%的致死率。圣经并不称声称对苦难和痛苦 都拥有答案。实际上，它充满了真忠诚的人们的呼喊。为什么？即使是耶稣也这么喊过，但他提供了最一致的答案。他提供了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上帝。他为了了解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——罪，而献出了他的儿子。他承诺痛苦和苦难终将结束，只是不在我们的时间表里。他承诺，即使你带着有缺陷的信仰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不会拒绝你。也许今天早上是你第一次听说你可以抱着希望去悲伤，那么我想告诉你，今天也可以是你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，哪怕你的信仰有缺陷。无论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还是已经考虑了很久，对于我们中间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来说，耶稣还没有回来，那么你在悲伤中怎么样了？在你的痛苦中，你是否沉入绝望之中？仿佛没有希望呢？你是否完全跳过悲伤？因为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你对上帝信心的不足。其实这样子的回应更像是佛教、伊斯兰教或无神论，而不是基督教的回应。又或者是你会将你的痛苦和苦难带到上帝面前，你曾向他呼吁求过吗？你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。请他承受你的痛苦和悲伤吗？你是否像他关心你、了解你所经历的一样，来到他的面前？你是否让你的眼泪和祷告带你来到一个渴望耶稣回来的地方，当他能够擦去你的一切的眼泪的时候？所以，我们悲伤，但并不失去希望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关心我们、了解我们挣扎的上帝，他会使世上的一切回到正轨。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？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让我们清楚明白了苦难和痛苦，我们可以。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祷告，终将有一天，我们会没有苦难和痛苦。但是在那天来到之前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带着苦难和痛苦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祷告。我们明白这些苦难和痛苦。和我们有些时候并没有直接的原因，没有直接的关系。感谢你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仰望耶稣，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痛哭流涕，甚至怀疑，我们可以把一切的情绪带到你面前，你不会拒绝我们。以上祷告，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